弟兄姊妹早安，现在是2020年的2月2号的早晨主日。很感谢神，虽然外面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非常的严重很多人都在家里面自行隔离，但是我们感谢神，让这个通过网络，通过各式各样的科技手段，能够让我们仍然能够传扬神的话语，仍然能够听到对神话语的解释所以我们感恩。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虽然我们外面这个环境非常的糟糕，虽然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虽然我们内心有很多的软弱焦急但是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有了你，我们就并不惧怕这样的环境，并且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活出真正的信仰。今天是主日，是我们庆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虽然我们很多人在家里面没有办法进行实体的聚会，但是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怜悯我们，你体恤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圣灵，求你仍然运行在我们当中，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完全的归向你，能够活出你儿子圣洁柔美的形象来。所以今天就祈求你特别的用这篇讲章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坚固我们的信仰，愿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叫做比天使暂时微小的圣子。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九节，你有圣经请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二章五到九节。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人有没有权利自杀？我想基督徒的回答说没有，因为十诫第六诫说不可杀人。可是有人会说，诶，这不是只是给基督徒的吗？如果没有信主的人，那他自杀也没办法，好像也可以啊，但是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十诫第六诫不可杀人，它反映的是一个对生命的一个态度。我们为什么不可杀人，包括不可杀自己，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主权不在我们手里，而是在神手里，而这位生命的主，这位神，他是尊重我们的生命的。记得他对先知约拿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让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去传福音，后来这个先知不太顺服先知希望尼尼微人，就是他们的以色列北国的敌人都灭亡，但是神却要拯救他们。所以在约拿书最后一段神这样跟约拿说，他说其实在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我岂能不爱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神是尊重生命的，或者说神是尊贵人的，或者说神是愿意让人得到尊贵的地位的，不是吗？神在他的不可否认的主权下面给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反观人，是不是觉得自己尊贵呢？人是不是尊重人呢？好像没有我们很多人不尊重自己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尊重自己，他们自杀，他们遇到困难就自暴自弃。男人不尊重女人，所以就导致了性骚扰、家暴。国民不尊重国民，所以就导致了社会不公。国家不尊重国家，所以就导致了战争。那么如果你打开微信，你会发现 其实今天又有一个新的不尊重，在这个严重的疫情当中，我们竟然不尊重武汉人啊！昨天我看了一个微信上看了一篇文章，讲的挺好的啊。他说，有一家武汉人，后来被确诊是得了这个冠状病毒以后，他的邻居们啊，就用这个三角铁啊这些东西把他们家的门给封起来了。我在想，其实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封别人的门呢？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走出来呢？啊，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有信仰的人、道德高尚的人自动愿意隔离呢？所以武汉人现在面临的是前有肺炎，后有国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疫情当中，我觉得我们正好应该思想一下，应该反思一下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应不应该尊重别人？我们应不应该尊重自己呢？尊重或者说人的尊贵，这样的一个理想国什么时候到来？如何到来呢？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九节，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真的让我们拨开云雾，看见神是如何对我们的，他如何让我们得着尊贵地位的。好，那现在就让我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九节，请大家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者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了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好，感谢神的话语啊！这段经文不长，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经文讲的是神要借着圣子的暂时的卑微，而实现给人尊贵荣耀地位的这样应许啊！神愿意人尊贵荣耀，那么怎么做到呢？他的做法就是圣子的暂时卑微。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部分啊，分成两大段。第一段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的上半段，就是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这里啊。这个讲的是人的尊贵是神的应许。那么第二段是第八节的第下半段，就是从既叫万物都伏他这里开始，一直到第九节的结束，这是一段。这个是讲的是圣子的卑微是神使人尊贵的途径啊，所以前面讲的是人的尊贵是神的应许，后面讲的是圣子的卑微是神使人尊贵的途径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这两大段。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讲解这段经文到底跟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人的尊贵有什么关系。好，首先我们来看人的尊贵是神的应许。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主要它的主题讲的是谁啊？讲的是圣子耶稣基督，对吧？这位远超越万有的圣子啊，我们如果还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的主题的话，就知道整个希伯来书都是在讲耶稣基督这位圣子的优越性，他远超越一切万有啊。 那么在前一次的讲章我有提到过，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就是刨去第一节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剩下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部分，讲的是圣子基督是远超越天使的啊。那么这部分里面呢又可以分成三部分哈。第一部分是第一章的五到十四节，讲的是圣子的神性啊。如果你还记得这篇讲章的话，它的主题是远超越天使的圣子能够帮助我们在苦难中活出真信仰。那么接下来第二章的一到五节，作者就说一到四节作者说作者是劝勉听众要更加关注圣子的这个救恩的伟大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段经文和下一次我们要讲章讲的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圣子的人性，前面提到圣子的神性，这里提到圣子的人性，其实都是远超越耶稣基督的远超越那个天使的啊。好，那么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你会说诶，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的好像先不是讲的是圣子，而是讲的人，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要讲人的尊贵，好像有点偏题了呢？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慢慢的来看，我们就知道其实作者是希望他在讲人的尊贵的时候要讲到圣子的人性。好，那么作者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五节，作者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句话作者讲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将来的世界，我们知道基督徒是如何看世界的啊，在彼得后书有提到基督徒把这个世界分成三个时代，对吧？过去的时代、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啊。过去的世界、现今的世界和将来的世界。过去的世界指的是大洪水以前的世界，现今的世界指的是大洪水直到今天啊，并且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世界。然后最后将来的世界指的是那个永恒的荣耀的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将来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比前面那两个世界更荣耀美好的这个世界，一个永恒的一个终极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里谁做主呢？作者在这里说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意思就是说这个将来这么美好的这个世界里面不是天使来管辖啊。那么这里又谈到了天使，我们知道天使是前面讲到说是受造界当中最尊贵的，对不对啊？那个保罗经常用执政的、掌权的来形容天使啊。所以天使在受造界当中最被尊崇、最尊贵，但是这个将来的世界却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请问这将来世界要交给谁来管辖呢？啊，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第二章第五节要提出的一个问题，那永恒世界的掌管者是谁呢？作者并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而是开始引用一篇诗篇，所以我们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的上半部分其实是一篇诗篇的引用，因为作者在这里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啊。那么这个诗篇是哪一篇诗篇呢？我们翻一下我们就知道，这是诗篇第八篇啊。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是一首大卫的诗啊，而且是一首很明亮的诗。我们知道诗篇开篇从第三篇到第七篇基本上都是大卫的祈求，蛮阴暗的、蛮阴郁的，但是到了诗篇第八篇就发出了对神的赞美啊，是一篇明亮的诗篇。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引用这个诗篇第八篇呢？当然我们先要来看一看这个诗篇第八篇到底讲了什么，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里引用诗篇第八篇来回答第二章五节的问题啊。好，首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也可以翻到诗篇第八篇 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诗篇第八篇到底讲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会一节一节的给大家分析一下这篇诗篇。好，这篇诗篇我们一节一节来分析。第八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哇，这很明显，这个诗篇第八篇就是颂赞神啊，对不对？而且这个颂赞，这个诗人给到我们一个图画，一个画面，就是整个的受造界在地上都在敬拜神啊，神啊，你的名是何在全地何其的美。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敬拜神呢？因为神在天上发出他的荣耀，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当神将他的荣耀彰显在天上宝座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就要敬拜神。第八篇的第二节，因你神的因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个神在天上发的荣耀不是微小的荣耀啊，它是很大的荣耀。大到什么程度呢？啊，从这个婴孩和吃奶的人口中就建立了能力。这个全能的荣耀是何等的大呀！啊，神可以借着婴孩来战胜他的仇敌，战胜他凶猛的仇敌哈。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荣耀不仅是创造当中的荣耀，因为我们记得诗篇里面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创造当中神就有非常奇妙伟大的荣耀。但是神的荣耀也彰显在救赎当中，因为他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是不是啊？在创造和救赎中都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诗篇第八篇的第三节，这个诗人就发出了感慨啊，因为神的荣耀充满了全地，神的荣耀充满全地。所以诗篇第八篇的第三节，诗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橙色的月亮星宿啊，便说啊等等等。这里诗人一抬头就看到了上帝在创造当中的荣耀。其实这也不仅让我们想到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第六节的时候，神让亚伯拉罕也去观看呢，与那个夜空的星星到底有多少。所以神的荣耀不仅彰显在创造当中，也彰显在他的圣约当中。当我们去看这个他的指头所造的天并承受的月亮星宿的时候，我们去观看他的创造和他的圣约的时候，我们就发出感叹。什么感叹呢？是不是神啊，你太伟大。诶，这个诗人在第四节是怎么说的？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个诗人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啊，当我们面对上帝的伟大的时候，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回来问自己，我是谁啊？神啊，你这么伟大，我这么卑微，你为什么看顾我？你为什么眷顾我呢？啊，那么有人读到这里以后，有可能会想到，这个诗篇第八篇是不是指的是耶稣呢？因为人是不值得神眷顾的，这里的人是不是指的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呢？啊，我跟大家说，在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首先不要读成弥赛亚诗。啊，所谓弥赛亚诗就是这个诗是指着耶稣基督，因为如果你今天去问那个犹太拉比的话，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这个不是弥赛亚诗啊。而且你从上下文你会发现，他好像在做一个对比，是真的讲人吗？是的，创造何其伟大，人何其渺小，但是神，你为什么眷顾我们啊？这里的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啊，而且是用一个平行的句式哈，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这里的人也可以翻成亚当，因为亚当就是 Adam， 就是人。那么世人呢？原文啊，如果你去翻的话，你会发现世人他的原文叫人子 ，son of man，son of Adam 啊，或者说可以翻成亚当的后裔。那有人说，哎， 如果有人真的知道希伯来语的话，就是有人会说，诶，这个人呢、啊、这个世人是一个单数，诶，是的，亚当的后裔啊，在这里作者把它看成是一个团体，一个集体，一个单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啊，诗篇的作者诗人非常的惊讶，说人这么渺小，你为什么眷顾他呢？啊，然后接下来他还没有讲完，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暂时比，或者说翻译成暂时比天使微小啊，这里有一个翻译的问题，就是小一点，这个一点到底怎么翻译？到底是程度上的一点呢，还是时间上的一点？那么我更倾向于暂时，一个时间上的一点。所以你去看和合本啊，它有一个或作，你叫它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在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也吃不准到底是哪一个翻译的更好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人的能力和地位都看上去是比天使小的。我们的能力比天使大吗？当然没有啊，天使是从灵界来的大能的天使，对不对啊？我们的地位有没有比天使高呢？似乎也没有，因为天使是侍立在神的左右的，而我们好像并没有完完全全啊与神有这么亲近的关系啊。但是这里怎么说？并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有神的形象，人跟天使不同，在地位上到底谁高谁低呢？啊，他看上去暂时比天使小，但是神却赐他荣耀啊尊贵为冠冕。那么这个荣耀尊贵指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诗人继续说，第六节，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啊，这里我们就马上想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26-28节。啊，我们相信基督徒对这节经文是很熟的。啊，因为当神造了人以后，神给人一个使命，就是代表他来治理这个有形世界的一切，是不是？啊，这个被称为叫人的文化使命。啊，当然后来因为人犯了罪，就没有办法履行这个文化的使命。所以当诗人讲完这一切啊，发出对神竟然眷顾微小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赞叹以后，在诗篇的最后一节第九节，他又发出了对神的赞叹啊，回应第一节的赞叹。诗人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是的，神啊，你赐给人尊贵的地位，这何等奇妙啊，这是值得我们全地来敬拜赞美的。好，那么讲完了诗篇第八篇啊，那么诗篇第八篇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仔细的听啊，有一点点长，但是求神让大家能够听明白啊。那么整个的诗篇第八篇讲的是谁呢？啊，讲的是赞美神啊，因着人的尊贵而赞美神。虽然我们看到神的创造已经让我们叹为观止，但是神赐给人的尊贵地位，就是那个代表他治理全地的尊贵地位，岂不更让我们发出敬拜赞美吗？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竟然要拥有为神统治一切受造界的地位啊，这个就是诗篇第八篇所要告诉我们的啊。好，那么我们回到希伯来书，诗篇第八篇作者为什么要引用这篇诗篇呢？啊，我们相信作者不是对这篇诗篇情有独钟，为什么呢？啊，你会发现这个作者啊，在第六节他怎么说，他说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作者可能在当时引用的时候甚至都不记得那是诗篇第八篇，他只记得在旧约当中有这样一段，对吧？所以他不是刻意的要去彰显诗篇第八篇有多美，或者不是对这个诗篇情有独钟，那么他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呢？啊，而且你会发现作者对诗篇第八篇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九节没关系，不感兴趣， 是吧？他没有引用。第一节和第二节还有第九节讲的是什么？对神的赞美，作者没有引用。他对神的赞美在这里啊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诗篇第八篇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神竟然让人，微小的人要得到尊贵荣耀。诗人对这个感兴趣，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那我们结合刚才第二章的第五节啊，因为第五节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掌管永恒世界的是谁？那么其实作者引用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其实就是要来回答这个问题。掌管永恒世界的是谁啊？是人。哇，这个答案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作者说，哎呀，我不太记得到底是出处在哪里啊，但是我告诉你，旧约圣经，神应许给赐给人尊贵的身份啊，这个身份在亚当里被赐下了，人算什么？延续到亚当的每一个后裔，世人算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尊贵的吗？我也是尊贵的，人是尊贵的，因为神应许要赐给人为他统治一切的尊贵荣耀。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应该去反思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人尊贵吗？或者你尊重别人吗？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自己尊贵吗？或者说你尊重自己吗？我们尊重别人吗？我们公平的待别人吗？我们是不是很容易与别人产生纷争呢？啊，如果不公平不公义，容易产生纷争，其实就是我们并不尊重别人，对不对？那么在今天这个严重的疫情下面啊，我们是否尊重那些在疫区来的人呢？哎呀，在很多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不尊重从疫区来的人啊，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瘟疫一样，但是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他们有神的形象，无论他们得了什么样的病啊，我们用科学的方法跟他们隔离就好，但是在心里面不要对他们鄙视，不要看清他们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否尊重自己呢？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尊贵的地位呢？在圣经上面有一个词叫做重价，我们是主耶稣基督重价买赎的。你知不知道我们有重价买赎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两节经文提到了重价啊，我觉得都跟人的基督徒的尊贵有关系啊。第一节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啊，第六章二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啊。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真的知道自己是重价的买来的，知道自己是尊贵的，他应该过一个远离罪恶的圣洁生活。这就是你的尊严。第二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三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啊。所以基督徒如果真的知道自己是重价买赎的尊贵的身份，你应该服侍神，你应该去传扬福音，不要做人的奴仆，要做神的奴仆。那么神的奴仆就是服侍神啊，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服侍他，就是将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尊重别人吗？你尊重自己吗？你知道自己有尊贵的地位吗？你知道这个尊贵的地位是反映在你的圣洁生活和你服侍神传扬他福音的职分上的吗？其实神尊重人，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看得见的。 而且我们会发现神真的是尊重那些最卑微的人。我记得2年前我去昆明啊，以前有讲过去昆明麻风村，遇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当然她的长相是不好看，因为她很小的时候就得了这个麻风病，那麻风病会让神经坏死啊，然后让这个整个的那个脸型就扭曲变形，所以她不好看，很难看。所以当你看到这些麻风病人时候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就说感觉可能会从心里面有一点点不自然的产生一种鄙视的感觉啊。那么我当时去是给他们进行一些培训的哈。那么我就问到一些圣经的问题。那么当时有很多的麻风病人在那里，麻风病康复者在那里啊，他们就会回答，但是由于他们都是一些文化程度非常低的人，有的人连小学都没有读过，所以可想而知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其实也是不够的啊，他们都是住在大山里的人啊，很少有出来跟别人去交流。但是这个姐妹很特别，这个姐妹我问到她一些圣经原则的时候，她非常的了解。我记得她还引用了罗马书。诶，我说姐妹你是从哪里学会的呢？她说我不识字。那你从哪里学会的呢？你去哪个教会呢？我当时这样问她。她说我没去过教会。我偶尔会去昆明的那个大教堂啊去一下。但是我平时都在家里面。那我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些道理的？他说以前有人送给我一个圣经播放器，所以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经常拿出圣经播放器来听圣经，听讲道，听赞美诗。我甚至可以把一些圣经经文听了以后背下来。我当时听到以后非常的感动，我的感动不是这个姐妹有多好，我的感动是神真的是啊，真的眷顾念啊，神真的是眷顾顾念那些最卑微的人呐，弟兄姐妹，神从来不鄙视任何的生命，他尊重人的生命，他要赐给人尊贵的地位。所以这段经文第五节到第八节的上半段告诉我们，人的尊贵是神的应许。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挺乐观的一个应许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人类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里面人拥有尊贵荣耀。可是你会说这个实现了吗？好像今天不是这样的。还有，那么这个人的这个尊贵跟圣子有什么关系呢？这跟希伯来书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啊，你不要急，我们才讲到一半啊。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引用诗篇第八篇讲到人的尊贵，其实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在接下来第八节下半段和第九节，以及我们接下来在下一次要讲的讲章里面。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作者到底要来表达什么意思。我们进入讲章的第二部分，圣子的卑微是神使人尊贵的途径，第二章的八节下半段到第九章第九节。如果你仔细研读第二章的八节下半段到第九节，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一段是对前面诗篇第八篇，或者说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上半段的一个解释。而且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啊，你会发现这个结构是一个镜像结构。啊，我给大家来看一看，你们可以把眼睛移到这个圣经上。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会发现第八节啊，第八节说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对不对？这是引用诗篇第八篇。那么接下来呢，你会发现这个作者马上就解释这个话了。 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一样不服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是不是解释这个叫万物都服在他脚下这句话？然后第九节是解释第七节的，唯独见那比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着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然后你看第七节是不是讲了同样的道理？是的，对吧？然后最后第九节的最后一句，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正好对应第六节。哦，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怎么眷顾啊？主啊，怎么眷顾啊？叫耶稣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这就是神对人的眷顾，神对人的顾念啊。所以这个镜像结构的第二章的第八节下半段到第九节，是对第二章的第六节和到第八节上半段的解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解释来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作者是如何来解释，那么这个又跟圣子有什么关系，这跟希伯来书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一节节来分析哈。首先我们呢来讲一下第八节的下半段啊。这第八节的下半段其实告诉我们，人拥有尊贵荣耀的这个理想国是神的应许，但是还没到来啊，已然未然。那么第八节中间那一句，既然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一样剩下一样不服他，这个是对前面那句话的解释。万物指的是什么呢？作者说万物就是没有剩下一样。那么这个万物在希伯来书作者的头脑当中一定包括天使，对不对？今天天使有没有服人？当然没有。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仍然在搅扰我们。他搅扰彼得，在彼得说出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跑到彼得心里去。他搅扰犹大出卖了耶稣。今天他也搅扰我们，所以我们有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万物不光包括天使，其实还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是不是？如果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请问人为什么会生病？所以可见没有伏在人的脚下，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我们如今虽然神已经应许了，但是我们如今还没有看到堕落的天使有服人，新型冠状病毒有服人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其实就会联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啊。你记得那个在福音书里面经常讲到了，主耶稣是鬼都服他，疾病都服他，对不对？还有他有平静风浪的能力啊。那么作者讲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不服他这个还没有到来的应许，作者要讲什么呢？接下来很奇妙的，我们来看第九节，作者讲了非常奇妙的圣子的工作。我们一节节来分析哈，一段段来分析。到了第九节，作者说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啊。这里耶稣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在希伯来书当中出现。那么我们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人，那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从理想国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耶稣基督啊。这个人来了以后呢，他有一个身份地位，成了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我觉得正确的翻译是唯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这一点应该翻译成一个不是一个程度，而是一个时间啊。因为主耶稣基督不可能永远比天使小，他比天使大，但是他暂时成为人的时候看上去就比天使要小一点，是这个意思。好，那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从神学的角度，这句话讲的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使他成为拥有完全人性的那位人子。好，接下来作者说，因为受死的苦就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 耶稣基督不光是道成肉身，还受死的苦。什么苦？十字架的苦，十字架的死，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啊！这个指的是他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成为一位高深的圣子，掌权的圣子。那么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解释啊，他来受死的苦是什么意思呢？是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就是对十字架救赎的一个解释。十字架是为了代替我们尝死的味道，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受刑罚。所以十字架是一个代赎。好，那么这一节第九节整个的用神学的表达，就是可以说圣子的工作是道成肉身，十架代赎，升高得荣啊。英文也有相关的这些神学名词，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十架代赎叫做 crucifixion， 然后高升得荣叫 exaltation 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完整的圣子的生平的描述。永恒的圣子，这位神本体的真相，荣耀所发的光辉，也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护理宇宙万有的圣子，他竟然道成肉身，成了一位救赎的圣子，牺牲的圣子。当他完成十字架的救赎以后，又成为高升的圣子，坐在父的右面，成为一位掌权的圣子，而且是一位更荣耀的，比他在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更荣耀的一位掌权的圣子，不是吗？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我们又想到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正好是讲了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那么这个作者到底要想证明什么呢？作者在这段对诗篇第八篇的解释当中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人的尊贵必须通过耶稣基督的降卑来达成。神应许人类尊贵荣耀的地位，对吧？前面有讲过了。但是由于罪的影响，人无法获得这尊贵荣耀的地位。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去得着原先他设计好赐给人的尊贵荣耀的地位。而且这尊贵荣耀的地位是什么？就是与荣耀的圣子在天上一同作王掌权，直到永远。神如何实现这应许的？神让圣子卑微降卑，暂时比天使小，为人受苦，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圣子的卑微换来了人的尊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反思我们自己，你是否真的活出了这尊贵的身份呢？你有没有效法耶稣基督的卑微，去活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福音里，彰显出你的尊贵身份呢？你是否尊重别人呢？你有没有去传扬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福音给他呢？其实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我们今天不见别的，唯独见那暂时比天使小的耶稣，不是吗？所以读到这里，我们真的知道，原来我们的尊贵地位 是需要在基督里才能得到的，人的尊贵也是需要在基督里才能得到的。如果在基督以外，怎么样才能让人得到尊贵荣耀呢？不可能。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面对今天的疫情，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你应该怎么祷告？你说我求神顾念人，顾念那些在疫情疫区的人啊，他们好可怜。这个可以啊，非常好，因为神，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这是神的心意。你祷告说啊，求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口罩，你说很好啊，因为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这是神的心意。你祷告说，主啊，他们太可怜，求你医治他们呐、啊！因为你曾经说过，尼尼微城有12万多人分不清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我岂不爱惜他们呢？这个非常好，因为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这是神的心意。你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给我和家人平安，也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平安。这个很好，因为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神顾念人。但是我希望大家更多的去祷告，这个人的尊贵地位如何达成呢？要在耶稣基督里才可能。我希望大家的祷告是，主啊，求那些在疫区里的人，他们能够借着这个病毒的流传，就认识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听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福音，就可以得救，得到那永恒的尊贵和荣耀。这个不是应该是我们的祷告吗？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还是没有解决一开始我问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主题是讲的是圣子耶稣基督，远超越万有的圣子耶稣基督。因为希伯来书是面对那些大逼迫当中的犹太基督徒所写的，不是吗？那么面对这个大逼迫我们应该高举耶稣基督。可是这里讲到了人的尊贵，是为什么要有人的尊贵，要讲到这个主题呢？这个与希伯来书的主题与圣子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是的，主啊，我们算什么，尤其在这个大逼迫的苦难当中，人算什么呢？在这个严酷的病毒的感染当中，人的生命正好像是不算什么。但是神啊，你眷顾我们，你顾念我们。神啊，你的顾念是怎么顾念的呢？刚才我解释过这个镜像的结构。神顾念我们的方式是叫耶稣基督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为我们死了。这就是你的顾念。当我们看见那位比天使暂时微小的圣子得着荣耀尊贵的时候，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这些与他联合的人就有了盼望，我们就知道神应许我们也将同样的得着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但是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我们，如今还不见堕落的天使服我们，如今还不见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服我们。但是我们要有盼望，因为万物终将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就服在属他的人脚下。所以亲爱的，在大逼迫当中的犹太基督徒啊，你们是被神眷顾的，你们是尊贵荣耀的，你们知道吗？你们拥有尊贵荣耀的地位，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暂时这个尊贵荣耀还没有实现所以你们不要离弃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你们得着这尊贵荣耀的唯一的方法。你们不要离弃基督，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神也借着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九节这段经文对你我讲话，讲同样的话。在这个严重的疫情当中，在这个逼迫当中，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没有被神遗忘。确实的，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你得了这个病，治不好就死了，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但是你要记得，神却眷顾你，却顾念你。他的心意是你将来要在将来永恒荣耀的世界里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拥有尊贵荣耀的身份。他的心意是叫万物都伏在你的脚下，只要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但是现在还没有成就，你不要离弃耶稣基督，你要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仰望他，爱他，渴慕他，让基督成为你生活的中心。你也不仅要让基督成为你生活的中心，活出尊贵子民的形象来，你更要传扬这个救恩，这个让人得到尊贵荣耀的救恩，这样的福音给更多在疫情当中的人，让他们能够也终将得着神为他们预备的尊贵荣耀的地位。这就是今天讲到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你都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圣子的神性让我们看见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当我们抓住他的时候，就抓住一切的荣耀。但这位比天使暂时微小的耶稣，更让我们看见，你竟然为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让你自己的独生爱子受屈辱、受苦、经历死亡的痛苦。你多么的爱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瘟疫当中、疫情当中，我们还有什么埋怨的呢？我们岂不应该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尊贵来，将他这福音广传，让更多的人听见，就能够回转归向你，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尊贵荣耀的身份来。祷告奉主的名，阿们。